约伯记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约伯回答说，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。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虽然以利法并没有明说约伯犯罪，但言语之中已经断定约伯是因犯罪而被神惩治和管教，劝他按照某种属灵的公式让生活恢复正常。虽然以利法所提出的条件不难满足，但约伯却看出了其中的危险，所以拒绝了他的劝告。六至七章都是他的回应。烦恼原文与以利法所说的愤怒是同一个词，约伯是用同样的语言针锋相对的反驳以利法。约伯希望能将自己的烦恼称一称，好让那些责备他的人感同身受，体会他的痛苦比海沙更重。约伯承认自己言语急躁，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苦难是出于神，是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所以痛苦难当。他发现自己已经从神的密友变成了仇敌，并且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，这就是他最大的痛苦。蛋清是一种没有滋味可厌的食物，但并不能确定是什么。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。约伯的急躁也是因为灵里没有饱足，而以利法空洞的说教非但不能让他得安慰，反而像蛋清一样语言乏味，令人厌恶。我们劝勉的话语、讲台的信息，若是和以利法一样缺乏同理心，纵然道理四平八稳，也没有生命的甘甜，不但不能满足人心的饥渴，反而会让人看为可厌，心不肯挨近，让神的群羊因为无草无料而叫唤吼叫，甚至饥不择食地找一兜野瓜来充饥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？唯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，意思是向神求死。以利法的讲论对约伯并没有起到任何勉励的作用，他仍然沉浸在绝望求死的心境中。七 切望，原文与以利法所说的盼望和指望是同一个词。压碎，原文与以利法所说的毁坏和被压是同一个词。智慧，原文与以利法所说的成就是同一个词。约伯是用同样的语言回应以利法。压碎，原文与毁坏、被压是同一个词。愿神把我压碎，是约伯引用以利法的话来表达生不如死的体会。这个体会完全准确。八至十三节每一句都充满了我，而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我完全压碎。圣者指神，虽然以利法话里话外的定罪并不能正面帮助约伯，但却让约伯自忖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所以问心无愧。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，在绝望痛苦中还有勇气不断转向神。结局意味着盼望，约伯此时完全不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所以没有气力再忍耐下去。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地上忍耐到底，是因为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旨意的奥秘。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感出静静吗？可以为支持岂不是从我心中感出静静吗？以利法劝告约伯继续仰望神，但约伯已经没有力量和盼望继续等候忍耐，所以他并没有假装刚强苦苦挣扎，只想一死了之。我们若是靠着肉体的力量行走天路，是走不了多远的，指望朋友的帮助最终也往往是失望。所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。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。天气渐暖，就随时消化；日头炎热，便从原处干涸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提麻结伴的旅客展望，示巴同伙的人等候。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，来到那里便蒙羞。现在你们正是这样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。敬畏，原文与以利法所说的敬畏是同一个词，约伯是用同样的语言回应以利法。十四至二十一节以敬畏开始，以惧怕结束，是一个完整的段落。慈爱，原文是良善、慈爱、忠诚，特指信实守约的爱。第十四节原文的意思不能完全确定。结伴的客旅指古代长途旅行的商队，商人们结伴而行，互保安全。提马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北，示巴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，都是当时从事长途贸易的民族。约旦河东的王道是古代的南北通商大道，从亚喀巴湾向北经过约旦高原，一直到大马士革。冬天雨季路面泥泞，商队主要是在夏天旱季出行。 三位朋友都熟悉旷野旅行，所以15至20节的例子可以生动地表达约伯的失望心情。溪水流干的河道，指旷野里季节性的旱溪。约伯把朋友们比作旱溪，雨季伤对稀少时，水涨流急；旱季伤对最需要水，溪水却干涸了。当约伯最需要朋友的安慰时，却感到朋友们对他好像溪水。我们在肢体的眼中是溪水流干的河道吗？我们对人的帮助是锦上添花，还是雪中送炭呢？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，原文的意思不能完全确定，可能指三位朋友认定约伯被神惩治，所以不敢表达同情。三位朋友为了帮助约伯，都坚持要求约伯顺从他们的意见，但他们却是诡诈的旱溪，是让人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，到荒野之地死亡的死路。我们安慰人、劝勉人的时候，不要总是蛮有把握地替人出主意，当心这主意也会带人到荒野之地死亡。正如谚语所说的，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。我岂说，请你们供给我，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。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？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？你们想为孤儿拈阄，以朋友当货物。现在请你们看看我，我绝不当面说谎。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，请再转意，我的事有理。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？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？此时约伯最需要的是明白在何事上有错，好知道为什么失去了神的密友之情，并不是物质的帮助，也不是苍白的同情和突然的安慰，更不是泛泛的指责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无端笼统的责备却毫无属灵的能力，只是空洞的说教。约伯承认人会因犯罪而受苦，也愿意认罪悔改，所以要求朋友们清清楚楚地指出他的罪，而不是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。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意思可能是说自己在绝望中的话被朋友们当作了耳旁风。你们想为孤儿拈阄，以朋友当货物，是比喻朋友出卖友情，把约伯当作商品评头论足，不尊重他的人格。请你们转意，只不要再无中生有地假设约伯有罪。三个回合的辩论，每次都是以利法先讲，约伯辩白，比勒达再讲，约伯再辩白，索法最后讲，约伯最后辩白。朋友说一句，约伯就要回两句，结果在3至28章的辩论中，约伯一个人就占了1/3的篇幅。虽然三位朋友都不是完人， 他们的讲论也没有切中要害，但他们不远千里来安慰他，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摆上了代价，付出了爱心，的确是真诚的关怀。但受到委屈的约伯却认为他们是想为孤儿拈阄，以朋友当货物。此后的言语也越来越尖刻，里面的肉体渐渐被碰撞出来。虽然三位朋友的讲论都不得要领，但他们都是神用来对付约伯、造作约伯的工具。不同的工具有着不同的用途。神使用以利法的论断，把约伯从绝望求死的自怜中赶了出来，激发起辩论的勇气。三位朋友每次的论断都激发约伯滔滔不绝的回应，启发约伯不断深入的思考，发表内心最深之处的想法，认识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。约伯还没出生，神就已经认识他了，但约伯却不知道自己，他需要被神对付，被三位朋友激怒，经历洋葱被层层剥皮的痛苦过程，才能更深地认识神，更深地认识自己，进入神为他预备的荣耀结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